我今天还要继续有一些探讨，还有就是，在第三章，当约伯在那里自己咒诅自己的生辰的时候，他有特别提到一个，怎么讲呢？特别提到这个恐龙的问题。如果你看第三章的第八节，李敏，麻烦你帮我们读三章八节好吗？
好，愿那诅咒日子且能忍冻鳄鱼的，咒诅那夜。
中文把它翻成鳄鱼啊，其实原文呢，是指一种大怪兽。这个怪兽呢，根据很多的神学家的他们的推论研究，应该是指恐龙。你会说这个怎么讲哈？大家知道约伯是跟亚伯拉罕，是同一个连带的人物，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是祖前2000年的人物。我讲从大卫来讲好了，大卫是祖前1000年的人物，摩西是祖前1500年前的人物。亚伯拉罕是祖前2000年的人物，那这个挪亚呢？挪亚呢是祖前2500年的人物，那亚当是祖前4000年前的人物，所以实际上整个人类历史，包括整个宇宙。先不讲宇宙了，就光讲我们的地球，到底有没有恐龙的问题？我们的地球到底年龄多长？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把太多的重心，太多的时间花在这一点，我只能稍微简单的跟各位，稍微讲一下。大家知道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是在卡加利。在卡加利，的东北方，有一个地方叫做，那个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准，我都忘了哈。我去过那里，它那是一个恐龙的发源地，那个它那还有一个非常 sophisticated 很现代化的一个恐龙博物馆，这个那个地方呢，我去过了3次，那么确确实实是有恐龙的。那在我们的概念里面，这个恐龙呢，可能是好几亿万年前的时间才有的。但是如果根据圣经的历史来看，整个从历史的开始。神创造时空，创造宇宙万物，然后创造亚当夏娃，到今天，很多的神学家，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他把整个圣经的所有的人物跟历史的发展，他把它做了非常详细的研究和推算，大概圣经。这个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是6000年到10000年，我们把它折中一下，算8000年。那地球的年龄，可能你我的看法都不同。有的人觉得有40亿年，有的人是4亿多年，有的人是，像我是相信是6000到10000年。那恐龙的问题，地球年龄的问题，我先想听听看看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们不能用太多的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哈。不过我们稍微略略的交通一下，看谁有什么样的看法。啊？有没有啊？好，你们都不发言，是太客气。
我想问一下，恐龙是被那个陨石灭绝的吗？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很多探讨，我想我们不能不需要花时间在这个方面。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到底是人类的历史或地球的历史，我相信有恐龙，那并不是像一般科学家所说的，比如说40亿万年或者是如何，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神当时造亚当的时候，不是从一个小 baby 开始造的。神造亚当的时候，就是一个成年人了的一个状态。然后神告诉亚当，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那么也就是说，当神创造园中各种树，如果有今天的科技，立刻把那个树切开，看它的那个年轮，就已经给人感觉那个树有好几百年的状态。那么如果人和树是如此，也就是说神不是从一个 sapling 一个幼苗让树逐渐长起来，神一造完的时候就是一个看来有好几百甚至好几千年的状态的一个树。那么如果人和树木是如此，那星球就更不要说了。假如神造完地球的那一刹那，有这个哈勃望远镜，立刻去看神造完地球的那一刹那，立刻去看，已经给人感觉这个地球已经有好几亿万年的那种状态。那所以再加上当时挪亚方舟四时昼夜的倾盆大雨，对于地球表面的冲刷，地壳的这个牵动，气温，这个气候等等，各种的现象，也有可能会给人一种感觉，觉得地球是有相当相当久的这个年龄层。那么我个人是绝对相信圣经所启示的启示性。按照圣经的推算，实际上如果亚当是主前四千年时代的人，约伯是跟亚伯拉罕同时代的，是主前两千年前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际上，整个地球的年龄应该是6000到10000年之间。那，这个至于恐龙方面的问题，按照一些神学家或是基督徒的科学家，他们有一种推理，就是按照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他们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注意好，起初是时间，神是第一因，创造是因果，天是空间，地是物质 matters 物质，也就是说这一节的经节把整个宇宙的最基本的三个元素时间空间物质已经涵盖在里头了。然后创世纪一章的一节到第二节之间，然后地是混沌空虚的，有没有？那么也就是说有一些神学家或说基督徒的科学家，他们根据不管从神学的角度或是科学的角度，他们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有一个所谓的 gap theory， 就是一个 gap， 一个间隙的一个理论。这个间隙理论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从神最早开始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完之后，因为恶者撒旦魔鬼的搅扰，所以带来的第二节地是混沌渊面黑暗的。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们不知道， 假如这个 gap theory 是正确的，那么也许真的可能是在这个神后来把他整个的重新这个的之前呢，在中间是不是有一段相当长的空档时期，在那段时期里面有恐龙呢？如果是这样讲又有矛盾了，因为如果从第二节第三节一直下来，在整个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讲到神第一天创造什么，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到第六天创造什么，那么最后一天第六天创造人，那么恐龙怎么可能会在神创造技术借着摩西技术创造这些之前就存在呢？连恐龙也是神所创造的，所以这是一个坦白讲到现在仍然是一个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绝对说是如何如何。那为什么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不是科学能印证的，也不是人的逻辑理性能印证的，也不是人的智慧能印证的，这反而更让我们看见神的奥秘，神的伟大，神的浩瀚，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够得到神的那个层次的。那因此对于基督徒，我们就是用信心的角度来看，不管地球是40亿万年也好，或是6000年到10000年也好，我们都相信神一切创造的作为，也相信神是历史的主宰，他一直在历史当中，他在导引，他在掌控。这是我想基本的上来讲。我先停到这，看各位什么问题吧。
牧师，你刚才提到说耶和华神创造世界的初始状态可以是任何一个历史发展任何一个是 moment， 这是对，这是您的解释，就是说神创造亚当创造出来也许就是个成年人，创造出树各种动物都已经是成年的状况，但是这个恐龙灭绝之后它那个东西衰变，现在科学用那个同位素的半衰期来决定这个东西死亡以后在地球上存在了多少年，这个应该是很准确的。所以就是说你创造的初始状态这是对的，圣经可以这么解释，但就是说你那个恐龙从它灭绝，不管它在地球上存在了多少年，从它恐龙灭绝那一时刻开始一直到今天这多少年的话，这个我们不能说你科学任何东西都不相信啊，这个就是你可以讲说也许我们对圣经理解不是很透彻，中间有 gap， 但你要一定要把这个就是这个同位素半衰期，我是学核物理的，你要一定把这个去推翻的话，我觉得就有点像我说我们一定要反科学似的。这我自己看也许就是不是很锁定，但是就是说有一些这科学东西你不能说所有东西都不对，你得想办法就是怎么理解，怎么把这个 gap 缩小，也许圣经里面有些东西我们没理解透，也许神创造天地神说的一天并不是我们现在人理解的一天，但你不能说从恐龙灭绝了到现在这个科学方法能把这个时间定下来了，我们就是不相信，得有其他解释，或许说这个恐龙灭绝以后神又做什么事情了，那也许我们不理解，但我们不能说把这个恐龙灭绝以后到今天有多少时间了，这是一个能测出来的时间，而且是大家都公认的一个办法，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疑义的。这个
好呀，
有一种
呀，谢谢你立峰，其实这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因为坦白讲正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看见我们的渺小跟有限。我不是反科学主义的人，我也相信科学有它一定的道理。其实连科学也是神造人给人的智慧，把神在创造 宇宙万物当中神已经先创造出来的自然各种自然的定律，给人智慧，把这些定律把它一颗一颗加以研究分析，然后加以学习，就叫做科学。那么到底是先有科学然后才有神学呢，还是先有神学才有科学呢？这个东西这样子问这种问题是很太牵强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只能这样子讲，就是说实际上科学也是在神，就是神的启示有两种，一个是一般启示，这种一般的启示就衍生出各种的学科，也就是说比方说爱迪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不是我发明这些东西，是神早就在创造的时候已经发明出这些自然的定律，只不过是神给我智慧，开了我属灵的悟性，打开了我的眼睛，使我发现出来罢了。所以实际上呢，是神发明人发现，科学也是在神的创造发明之后给人智慧，把神创造的自然的定律把它一颗一颗加以研究分析归纳等等，然后加以学习，所以叫科学。这个东西是一个太争议的问题，我们呢不可能去用太多的时间来在这方面来做这个探讨，我只能简单的这样讲。但是我自己并不是反科学哈，科学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科学不是万能。科学
不是，我不是针对您的，我就说这个因为历史上发生过，这个当年人们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的时候也出现过一些问题。
对，那个哥白尼
地球绕着太阳转，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
不错，
所以像这种问题呢，就是说也许我们现在理解不了这个。
你好燕子，你是我再确认一下，你是去哪一班组织学？
OK， 所以不管是哥尼流或是哥白尼，他们认为太阳才是我们这个太阳系的中心，地球是围绕着太阳在转。可是当时的罗马梵蒂冈天主教他们就说他们是异端，他们认为地球才是我们这个太阳系的中心，乃至于就把他们两个人送到异端裁判所把他们给处死。那这个事情呢，当然是实际上是历史中的教会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很多的东西坦白讲我是这样看的，基督徒凡事是用信心的眼睛，有圣经做依据做底做根底，我们来看任何一件事情。其实不管到底地球的年龄是多少，有没有恐龙的问题，不过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在神一般的启示跟特殊的启示，一般的启示 衍生出科学各种的学科比方说我们大家都学了不同的这个学科，每一个人都是从神的启示之下所 衍生出来的这些科学或是学科。那么特殊启示就是圣经，那么这两个呢，实际上我认为是应该彼此互证而不是彼此抵消。可是当科学跟信仰会造成彼此抵消的时候，实际上是看见那些或者是恶者魔鬼的工作，或者是人心里的刚硬和骄傲，人不肯谦卑，会造成这个你说是彼此的对立或争执，或者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撒旦魔鬼就是想用科学万能来打击基督徒对圣经的信仰。 那我只能讲圣经不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记载，可是圣经是绝对合圣经、合科学，而且是超科学的。圣经是绝对合理性，而且是超理性的。这就是耶和华在以赛亚书第51章说的，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神的意思其实是我的逻辑理性高过你的逻辑理性的，其实就是这样，好不好？立峰啊，我想这个问题啊，我们不可能去一直争执下去，那这样我们约伯记就谈不完了，好不好？这个问题我想只是提供各位做一个参考罢了，好不好？好，请哪里？我想呢，有关于苦难这个事情啊，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让人的苦难的经验所发出的声音遮盖住了圣经的声音，很重要。苦难的经验是主观的，但是圣经的真理是客观的。人的苦难经验唯有放在圣经的真理的尺度之下，才能够看出它是否有属灵的价值，而且呢，也只有按照圣经的真理去总结这些苦难的经验，它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属灵的财富。这个观念是我们必须要一起来建立的。我先讲一个比喻，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好像我以前讲到，有曾经讲过吧。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枯井里面的老骡，一个驴子啊，骡子。有一个农夫，他养了一只骡子。这个骡子就不小心掉到这个水井底下，可是水井里面没有水，是干的。这个老农夫不知道怎么样来救这个他的老骡子，那个时候又没有那个 poly 中文叫什么？
滑轮。
poly 啊？
滑轮还是什么？
啊？就是那个杠杆。
滑轮。
啊，就是杠杆的。滑轮，对，没有 poly， 他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想一个办法，他就去挖土，把土呢一直往井里面灌到井里。这个老骡子说：“哎呀，我的主人啊，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呀？”他没有想到这个主人是想要把土塞进去，让这个老骡子可以一步一步的踩在土上，然后把这个井填满的土，这个老骡子就可以被救出来。可是老骡子他以为他的主人是要把他淹没掉。其实苦难也是这样，苦难当他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来看面对苦难？大家都知道，在山上的树，特别是松树，它永远屹立不摇，而且不会枯干。为什么？因为它在山上，它的根必须很深，它一直要把它的根往水源去找。因为它的根一直要找到水源，所以它的根非常的稳固。但是你要知道，在山上的树，它们好苦啊，它要把它的根一直伸出去找到水源为止，所以它的根就很稳固，不管风吹雨淋地震都不能够动摇，不能把它 给弄垮。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苦难实际上是造诣你跟我的。在圣经里面，不少的人，包括约瑟，包括亚伯，包括大卫，包括耶利米，包括耶稣自己，他们都是在苦难当中，不是因为他们的罪，乃是神借着苦难来成就神要成就的美善的旨意。因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曾经说过这么样一句话，他说苦难是磨练人品格的最高学府， 苦难是磨练人品格的最高学府。那我们从约伯记来看看苦难，然后我们从约伯在苦难当中，因为他三个朋友原来是非常的好，陪他七天七夜，什么话都不讲，跟着他一起哀哭，跟着他一起同理心的陪着他。可是当约伯第三章开始咒诅自己的生存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第一个是以利法，就开始不耐烦了。我们来看第四章，约伯记的第四章，请大家翻开约伯记的第四章。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从头到尾 每一节都读，我只比较具代表性的几节经文，好不好？可不可以麻烦王立峰弟兄啊，麻烦你帮我们念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好吗？
好。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妻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接近你，你便惊慌。你的依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跟罪孽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
好，再麻烦你帮我们读十七节。
好，十七节，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
好，谢谢立峰。我请问各位弟兄姊妹们，以利法讲的话对不对？有没有道理？谁可以回答我？哦、oh, ，come on，come on，please，please please。
表面看的话是没有什么错，但是针对于约伯的境况的话，就不一定对了。而且呢，这个，而且他论神也没完全论对。
哈哈，呀，谢谢静远。
呀，
那继续 ，Go ahead， 呀。
因为他第七节说，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那这个只是部分对。那因为有一些恶人的话，神也让他一生都一帆风顺。
哈哈，
所以就是主耶稣说，这个神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嘛，所以不完全正确。
是呀，谢谢谢谢金元。还有谁吗？
我同意静远的分享。
是呀，谢谢荣明。还有没有谁？还有没有谁有自己其他的看法？唉，没有人回应，我就很伤心了。哎呀，我喜欢学生啊。
我也同意静远的分享。
呀，哪一位啊？对不起，没有认出你声音。
我是淑仪。
哦，淑仪，哦，对不起，好，谢谢。好，请大家注意哈，从第四章开始到第十四章，是约伯跟他三个朋友之间的第一回合的对话。第四章的重点是讲神是公义圣洁的。其实以利法他说神是公义圣洁的是完全没有错，但是请注意下面这几句话，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先请看第八节，第八节，以利法说：“ 按我所见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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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你再看五章的第最后一节二十七节，五章的二十七节，以利法他说，这里我们已经查考察本是如此。换句话说，以利法他是在这三个朋友里面最年长的，所以他第一个讲话，第一个发言，他有一些倚老卖老，他是从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宗教角度来看人生的苦难。实际上以利法虽然资深，年龄很长，但是实际上他对神的认识，以及对他说按我所见，实际上是狭隘的一种看法，没有能够从更超越的角度来看人生中的苦难。那以利法他在第四节跟第四章跟第五章里面，他所讲的一大堆光面堂皇的神学知识和理论，但是实际上他缺乏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empathy， 同理心 empathy。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要注意哈，以利法说按我所见，他又说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以利法是按照他个人人生的经验，而不是完全出乎神的眼光和心意来看约伯受苦的这一件事情，甚至包括约伯的抱怨。虽然以利法是一个年长者，他有年长者的智慧和深度，可是你要记住一件事情，不管你我在家庭，在公司，在教会，我们都必须承认一件事情，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都相信神是公义，是圣洁的，可是当我们面对实际的一个案例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个实际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抓得住某一些的真理，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得住所有的真理。也就是说，我们只抓住真理的一部分，我们就死抓了，然后就觉得我是对的，徐静源你是错的，因为我们都跟亚当一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觉得只有我的眼睛是明亮，我觉得只有我能够像神一样有智慧，我可以说徐静源你错，我李军是对的，王立峰你错，只有我是对，只有我能分别善恶。因此我们常常只抓了圣经某一部分的真理，然后就觉得我有理，乃至于不管是家庭是教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都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只能抓得住真理的一部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掌握住真理的完全全貌。因此请特别注意，我们都必须谦卑，人都有限，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人对真理的认识是相对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自己对于真理的认知绝对化。也就是说，真理难以被人完全掌握，真理只能被人追寻和跟随。假如一个信徒 自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那他还需要依靠主耶稣吗？假如一个信徒自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那他还需要圣灵的引导吗？从逻辑和推理来看，那么他不需要耶稣基督了，他也不需要圣灵引导了，因为他自己就如神一样可以分别善恶，他可以断定是非。那么单靠他自己手中的真理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了。但是事实上，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如果离开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连像保罗这么样的一位亲眼见过主耶稣的，而且被提到三层天，他得到盛大的启示，像保罗这样的人，当他谈论到他认识基督的时候，他也只敢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所以保罗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你跟我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保罗曾经也勉励过我们，他说，若是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照他所当知道的，他仍然是不知道。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的。而且箴言十六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自认合乎真理，自觉得自己清洁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承认神才是衡量我们内心真实动机的最高主宰。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自认自己掌握了真理的全部。这是第一个 point， 很重要。第二个 point， 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或说神学的思想是太深邃了，我们承认我们难以掌握住神话语的全貌和全面性，因此我们只有谦卑。也许神正是要借着这种两难的一种处境来提醒我们，使我们意识到人的有限跟神的超越性，为了要叫我们对于神和神的启示常存敬畏的心，而且不断地去寻求神，依靠神，时时恳求神的光跟引领。正像诗人在诗篇里面所说的，耶和华呀，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也不敢行。这是诗篇131篇里面告诉我们的。而且诗人又说了，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那么你看见从整本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以利法他的失误，就在刚才我所讲到的这一切，他从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宗教的角度来看人生的苦难，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没有错。可是刚才徐静远弟兄已经讲到了，有些恶人活得好端端的，也很发迹，有些恶人照样好像啊，令人羡慕，令人称羡。那为什么神没有立刻就处置这些恶人呢？这里面有太深邃神的智慧在里面了。为什么神许可像斯大林、像墨索里尼、像希特勒这些恶人，像 Chesevsky 就是罗马尼亚的暴君， 或者是许多历史中的这些暴君，让他们似乎非常的逍遥法外，非常的独断独行。为什么神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为什么神许可灾难？为什么神许可好像恶人反而得逞得势了？善人，因为神在借着先知以赛亚说，称恶为善或称善为恶的，都是耶和华神所憎恶的。可是你看看今天这个世代，坏人反而得势，好人反而不得势。为什么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苦难、灾难、饥荒、瘟疫、暴力、恐怖、核子、原子弹的问题、死亡、性病、的猖狂肆虐，为什么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我想看看大家有没有在座的，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点？有没有啊？怎么都没有人反应啊？
啊，对不起，牧师，你可不可以再讲一下你的问题？
哇，你在打瞌睡了，李斌。开玩笑啊，就是为什么神许可很多的看到不公义的事情、不道德的事情、暴虐、战争、瘟疫、病毒、恐怖、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今天这个世代是如此呢？为什么神好像没有立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到底这位神是全能的吗？这位神到底是真实存在吗？这位神到底是公义的吗？这位神到底是慈爱的吗？为什么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呢？李斌，你能回答吗？
我也不能回答。我就是说，其中一个原因是神有神的时间。
啊哈，还有没有？
我是哦。
好，那请讲，让王永英请讲。
哦，我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就像那个靳远弟兄说的，圣经上讲有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哈。然后呢，神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行不义的人，他反而比那个遵循神旨意的人反而过得更好呢？就是我觉得神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说不希望我们是好像比方说哦，假设你信耶稣，你就一切都是风调雨顺，然后你就可以得到这世界上所有的就是人们所希望的东西，健康、财富 ，everything。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说，那人可能去追求的就不是我们的主耶稣，而是说主耶稣所赐的这个福分。所以说那么神他就没有说你只要信他的，你就一定是所谓得到的都是好的东西。所以说他是造好人也造歹人，就让我们是信靠主耶稣，而不仅仅是他所赐给我们的福分。
OK， 是不是王云？
对，是我。
哦，好，谢谢。让我们一起先看第五章，好不好？王云啊，就麻烦你帮我们读第六节到第十三节，好吗？
抱歉，牧师，因为我现在用的手机，所以那个屏幕特别小，我看不太清楚。
哦，对不起，好。那就麻烦靳远你帮我们读好不好？第五章的第六节到十三节。
好。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降雨在地上，赐水于田里，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破坏狡猾人的计谋，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 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
那麻烦你读十七到十九节，谢谢。
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
好，谢谢。你要知道以利法呢，他在第五章他很清楚地讲到，四章他说神是公义圣洁的，他是暗指约伯，你不圣洁你一定是犯罪了。然后第五章以利法告诉约伯，你必须悔改认罪，否则你的恶必招来恶报。那么你看从表面上来看，以利法讲的话好像也很属灵，好像也有道理，可是他实际上是完全看错了这件事情的。那么为什么神有的时候并没有立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我先只能简单的稍微讲几点。如果我们行的善立刻神就善报我，那么会造成我们是跟神谈条件的心态，这不是神要的。第二，如果我行的善立刻就得了善报，反而是神让我骄傲更加得逞。第三，如果我行善立刻得善报，我就会让我周遭的人把我捧抬，甚至把我英雄化，把我神化。所以神有他的奥秘在里头，神要我们不因为我行了善我就觉得我应该从神那里立刻得着好报。神如此做是要我们反而更加谦卑，而且用信心一直紧抓住这位良善的神，看见如果我所行的善要比起这位善的本体的上帝，我的善实在是不配在今生就立刻得善报。这是神的智慧跟美意。从反面的角度来说，假如我今天行了恶，我立刻就得着恶报，会可能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个结果反而失去了试验人心的机会。这个话怎么讲呢？这个话是，假如今天我李军偷了教会的钱，假如今天我李军跟一个姐妹犯了奸淫的罪，那么没有人知道，可是神是绝对知道。那么神没有立刻就让我一个杆子把我给劈倒，反而好像让我这个别人不知道的，反而让我还是活得好端端的，还站在台上欺骗弟兄姊妹，没有人知道。那为什么神没有立刻就以恶来对待我的恶呢？这里面有神的智慧。这里面的智慧是什么呢？其实是神在考验，看你李军是顺着这个势在推，还是在这个情势之下愿意受到圣灵叫我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看见我里面自己的恶，让我看见我所犯的罪，使我能够自动回到神的面前，而且向教会坦诚我所犯的罪。如果是这样，这神不是用外力来迫使我如何，神是从里面来 责备我，光照我，鞭策我，这种的责备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认罪和悔改。如果神是从立刻从我犯的罪从外面让我立刻就被一竿子打倒，使我立刻得癌症或是立刻死掉，那么我没有认罪悔改的机会了。那么我呢，我不可能有机会从内心，这是哥林多前书还是后书第七章里面所讲到的，是从里面发出的痛悔、忧伤、自责，这种的悔改才是神要我们生发出来的。借着这种悔改才是能够带出真正没有懊悔的悔改。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原因神没有立刻就以恶对待我所犯的罪。这里面有很深的神的智慧在里头，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自己也想象不到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当我犯了罪，我还在那沾沾自喜，以为天不知地不知的时候，神就任凭我，让我罪恶满盈。这个大家去看创世纪第十五章，神怎么说呢？神说我要等到亚摩利人的罪，因为他们的罪还没有满盈，所以神没有立刻对付亚摩利人，让他罪有应得，或说立刻恶有恶报。神却仍然在等候，等到亚摩利人的罪恶满盈的时候，神必然是要彰显他的公义来惩处罪的。因此另一方面，神没有立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是考验其他的基督徒。我们看到这种所谓的不公义的现象的时候，我们是如何来依靠这位神？还是我质疑这位神？还是我怀疑神的公义，怀疑神的信实，怀疑神的存在？如果是这样，我就因为我的怀疑反而成了我自己的绊脚石。所以你注意，神的道可以成为我们的防脚石，神的道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绊脚石。神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的救赎救恩，神的话语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审判。所以神没有立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要考验我们在日光之下，在这个自然律底下，当我看到不公义的事情，好像神没有伸冤的时候，我是不是仍然持定对神的信心？我们往后面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约伯他不简单啊。等我们往后看就看出来了。那么所以呢，其实我所能够提出的 point 还是很有限，这实在是一个太深邃的奥秘，这真的是一个 mystery， 是一个奥秘，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明白。但是请各位弟兄姊妹们一定要相信，神绝不误事，在他只有一事，在他没有又是又非的，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在他只有一事，神绝不误事，他绝没有错，他也不犯错。所以神借着好像看来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怎么恶人反而得逞嚣张，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考验我们在神面前的忍耐等候。你要知道，如果神立刻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时候，我们会什么样的反应吗？我们可能会幸灾乐祸，我们可能会自以为自己是义，自以为自己是好， 自以为自己是善，那么神在今生立刻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反而是使我们的罪性更加得逞。这实在是神太奇妙的恩典跟奥秘了。所以很多的事情要求神帮助我们，你如果把整本圣经好好的去看，去思考，去读，神的光就照到你跟我的里面，就会让我们看见很多的奥秘，神会一点一滴的打开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属灵的人能够洞察万事，神的奥秘只有一个谦卑用信心持守的这位神的时候，在这个自然律底下，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我们仍然持定这位神的时候，是神操练我们的信心，其实是神在造就你跟我。我就听到这，看还有什么问题吧。对于这一点，大家觉得以利法，你对以利法他所讲的话的看法是怎么样啊？啊？大家在打瞌睡，没有人回应我。王伦，王伦，
牧师，哦。
啊，
对，我觉得，就是，就像刚才讲的，就是可能乍听之下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细思一想，还是，就觉得，就是神还是有他奥妙的地方吧，就是我们如果只是以自己的。现在的知识去揣测，可能就，可能还是需要多思考吧。
是，好，我们好不好一起看一下第八章？第八章，约伯记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约伯记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你看约伯的第二个朋友。约伯第二个朋友叫做比勒达，他一开始发言的时候他是怎么对约伯讲呢？再麻烦静远帮我们读八章的一到四节好不好？
好，舒亚人比勒达回答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
好，谢谢。你看他也是比勒达一开口也是相当不客气的。我们看看约伯的第三个朋友，叫做索法，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第十一章的一到六节，十一章一到六节，说法，再麻烦静远帮我们读好不好？一到六节，
拿马人说法回答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你戏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知识，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
乖乖，说法真厉害啊！他的三个朋友都认定、咬定约伯是犯罪，所以遭到这样的一个罪孽的报应。但是你看到实际上等我们再往后看的时候，就看见实际上他们三个人都错误。我再重复一件事，最资深的最年长的以利法 第一个批评约伯的，他说按我所见，他是按照他人生的经验，而不是真正出于神的眼光来认定和批评论断他的朋友约伯，所以他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在下面几次我们会来看看宗教跟基督教到底是不是一样，基督教和是不是一个宗教，如果不是宗教，那宗教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是我们会其中当中有一堆时间呢，我们是会探讨这个问题的。三个朋友，你注意哈，当他们在论断约伯的时候，表面上他们都是讲一大堆属灵的话，一大堆好像合乎圣经真理的话，可是魔鬼撒旦很厉害，隐藏在神话语的背后，其实在搅乱神的话语。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在旷野40昼夜接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也是用神的话语断章取义，想要试探耶稣，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有没有？
有。
那你注意，约伯的三个朋友也是如出一辙。表面上来看，从第三章到第31章，魔鬼撒旦从舞台上下来了，可是撒旦是暗潮汹涌。我们要注意哈，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婚姻当中，在工作当中，我们要非常求神给我们敏锐的心去察觉，我们要时时靠着神的恩典，圣灵在我们里头，要非常 sensitive to everything, every word I say, every idea I come up with, 每一句话我说的，每一个意念我所产生出来的，每一件事情我决定要做的，我们都要在神面前用祷告的心，我们才能做。假如凭直觉，然后我可以随便抓一节神的话语来支撑我心中的直觉，那会造成危险的。各位不要看约伯记其实是很深的，约伯记里面有许多重要的功课是我们要学习要看见的。教会常常发生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好好读约伯记。当然我不是讲约伯记只有约伯记，其实整本圣经都是一样，有很多的真理。为什么法利赛人，为什么这些祭司文士他们产生这么大的问题，其实跟这三个朋友是一样的，一样的。好，最后时间已经到了12:01了，看看最后给大家一两分钟看看什么问题吧。
牧师，我一方面也是有一点分享哈，就是觉得说以利法他们这几个人都是圣经很熟，而且也很对神的真理也是很明白的人哈。那我个人每次读约伯记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三个人像牧师说的没有同理心，同时我也觉得他们没有同情心，就是说约伯已经在这么大的苦难里面，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用怜悯的心来包容他，包容 用包容这个字好像不太合适哈，好像就是没有办法来爱他。神要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相爱哦，但是我就是这是我一直很大的困惑，就是说常常在教会里面，就像你刚刚说的哈，越是圣经熟，越是在神家里面服侍久的人哦，常常会失去以弗所教会那起初的爱心哈。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说那个撒旦在这个他们之间这个背后在搅扰，是不是这个呢？我有点想要请问。
是要谢谢荣明姐妹，要你问的问题是很好的问题，其实也是很大的问题。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用爱心去包容罪恶，然后把教会里面的罪恶放在藏在教会的地毯底下，然后就拍拍手说感谢主没事了。教会要讲合一，教会是讲爱的地方，而教会可以纵容和包庇罪恶。如果你看旧约跟新约，有许多神彰显他公义，他必须洁净教会，他必须除去教会中怎么讲呢，就是神所恨恶的罪恶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在面对罪恶的犯罪的人，圣经其实有给我们原则，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那个犯罪的弟兄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就有给我们这样的答案，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有许多的地方也有提示我们。那关键是我们如何去拿捏什么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什么叫做爱是不，注意哈，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如果我用为了维持教会的合一讲求爱而行了不义，保罗告诉我们那个就不叫爱。如果我们为了所谓的合一和爱违背了真理，保罗说那个就不叫做爱。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但是下面又讲到，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这个矛盾，这个张力，这个 tension， 我们要如何去拿捏呢？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承认我们都是人。假如今天我李军看见某一个弟兄，我认为他犯了得罪神、得罪教会，或得罪弟兄姐妹，或得罪了自己的妻子等等的罪，那么从一个角度来讲，我有责任要是不是第一先切切为他祷告，第二我要好好的自我反省，我是不是用吃了分别善恶树的眼光去认定这个我认为犯罪的弟兄，我会不会认为我自己是像神一样，我的眼睛明亮，我能够知道善恶。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去面对这个弟兄的时候一定会带来问题，甚至带来混乱第三，如果我有真的用祷告的心，而且不是以自以为神去断定他，而且我是按照马太福音那三个步骤，而且还需要我不是理直气壮，我是理直气顽，用一个谦卑的心，用温柔的态度， 去面对那个犯罪的弟兄，这样保罗说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弟兄挽回来。因此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我们必须承认，第一，我们的有限，第二，我们自己本身也是有罪的人，有限的人，然后第三，我们对人或对事，往往我们的看法可能都有 tunnel vision， 就是只有15度，有偏颇的角度，我们不一定是从全面来看。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只是从 tunnel vision 的角度认定神的话，然后就去认定约伯。这是我们的有限，我们的局限，我们的渺小。因此神把这些难题摆在我们的前头，其实是要我们学谦卑的功课。我们如果不谦卑，我们就很容易那个老我就出来，那个我比神还大，那个己比神还大。难怪耶稣一再的讲要虚己，虚己，虚己，那个己就是里面那个老我，是血气中的肉体中的老我。我们很容易用里面的老我去看教会，去看同工，去看家人，看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去看自己的老板，去看自己的同事，这个都是我们的毛病。啊，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们，连我们都是这样子有病的罪人，我们都不得承认。所以这真的是要求神怜悯，啊，需要更多的祷告。啊，我不知道荣民姐妹，我只能简单这样回答你哈。
嗯，谢谢。这个题目太大了，我想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
对，
可能会慢慢这个解决之道可以浮现出来。
是，希望能够如此。也请大家为我祷告。你们也在我的祷告当中，为你们祷告，希望这个课能够真的帮助我们开了我们属灵的眼睛，真正看见神的心意，好不好？谢谢荣民姐妹问的问题。最后1分钟，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如果没有，好不好？荣民姐妹，你就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麻烦你。
好，谢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祝我们在这一个多钟头的时间，我们来借着约伯记学习到我们人里面何等容易的有自义，我们何等容易的失去了神你的爱，失去了怜悯的心。主，我们真是在你面前要多学习，要借着你的话语看见我们里面的不洁净，看见我们里面的不足。主，我们真是将我们每个人都交在主你的手里。在教会这么大的一个群体里面，主，求你真的是教导我们如何彼此的切实相爱。从心里面的彼此的切实相爱，让虚谎的灵不在我们的里面，让说谎的灵不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成为蒙你喜悦的儿女。求主带领我们今天以下的脚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谢谢荣民姐妹，谢谢大家。
谢谢牧师，
谢谢牧师。